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4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神韵台湾巡演圆满成功，各界赞誉，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神韵台湾巡演圆满成功，各界赞誉。神韵国际艺术团2018年台湾巡回演出于3月28日晚在彰化县员林市，在爆满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圆满落下帷幕。神韵艺术团今年在台湾七座城市历时35天，共上演34场演出。神韵艺术团以恢弘博大的角度诠释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完美地展现了5000年的神传文化，让观众深深陶醉于心灵盛宴的壮丽氛围中，既震撼又兴奋。
许多政商名流、各界精英都为神韵纯美纯善的演出深深折服，纷纷表示神韵是这辈子看过最好的演出。艺文界人士深感共鸣，对神韵的极致成就推崇备至。教育广播电台主持人、台东市光明爱心协会理事长陈金熙表示，神韵可以善化人心，可以导正社会，指引未来。神韵是一盏明灯，无论世道如何混浊，只要明灯不灭，未来就有希望。
嘉义大学教授、木质材料与设计学系主任兼所长李安胜对神韵展现有如天堂般的景色如此称赞。神韵给人感觉非常柔和温和，好像是天堂这样的色彩配色，让我觉得非常幸福。这样的色彩会让人心里非常的向往，这样的环境跟场域是人间看不到的，它可能是有神力在加持，让人看了非常感动。
前东华大学音乐系主任、慈济台北委员合唱团音乐总监兼指挥，也是男高音的宋茂生观赏演出后极力推崇神韵的文化艺术内涵无与伦比，他说真的是世界第一秀，看完满心欢喜，觉得中华文化很棒。宋茂生对神韵的艺术总监非常佩服，说道他既编舞还创作管弦乐曲跟声乐作品，真是了不起的人，真是令人佩服，很能够掌握中国音乐的精髓，编曲编得非常好。
国际福伦社3510地区青少年主委毛国辉三度观赏神韵后连声赞叹，他觉得神韵在世界传递中华文化非常有价值有意义，因此特意带领来自17个国家共29名国际交换学生观赏神韵，亲身体验正统中华文化的博大恢弘。
贸易公司董事长谢明恒父子三人观赏神韵连声赞叹，神韵以最柔的方式展现最强的意志，让人们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神韵是中国人的资产，也是全人类的资产， 每个中华儿女都感受荣幸跟光彩，完美、神韵、最高艺术，这是完美极致的艺术飨宴。
台中市长林佳龙观赏演出后，赞赏神韵透过精湛艺术传达普世价值，希望社会向上、向善发展，很震撼，很具有教育意义。早在2009年，林佳龙初次观赏神韵，他惊艳神韵将历史融入舞蹈和音乐之中，艺术水准之高，已然成为华人世界的新亮点。
接下来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4月1日，加拿大温哥华部分法轮功学员及民众在温室 Grandview 街中领馆前拉起30多条横幅，组成真相长城，庆祝三亿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简称三退。川流不息的过往车辆与行人纷纷以鸣笛、拍照合影等方式声援这一正义之举。马克先生在经过中领馆前看到横幅后，他非常关心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到迫害的事，还站在横幅前摄影留念，表达他对法轮功学员的声援。马克曾做过记者，是从波兰移民到加拿大的，他非常了解受共产主义荼毒的前东欧和苏联，特别是现在的中共政权都是嗜杀成性。他对法轮功学员说，经过这么多年的迫害，你们还在坚持告诉世人迫害真相，你们的精神可嘉，你们非常勇敢。
3月31日，加拿大魁北克省法轮功学员和民众在蒙特利尔举行集会和游行，声援三亿人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并呼吁更多的中国民众觉醒，加入三退大潮。活动受到在场民众的热烈响应和支持。
3月24日，美国费城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城举办集会，庆贺三亿中国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重获心灵与生命的自由。在活动现场，有十多位中国人在与法轮功学员交谈后，决定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不再与这个邪恶组织为伍。一位华人表示对练功促进身心健康很感兴趣，希望以后有机会尝试。
3月29日晚，美国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的法轮功学生社团在校园内活动中心的礼堂内举办了放映纪录片《自由中国》和问答活动，向大学生及教师介绍法轮功及发生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的迫害。 Gregory 是一位学生社团的主席，他表示自己对法轮功的情况还不了解，今天他看到了法轮功展现出来的平和的后面有巨大力量，他希望邀请法轮功学员到他们的社团去介绍和交流。
3月27日，美国乔治亚州参议院通过了第629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从所有被关押的人身上强摘器官，特别包括法轮功学员、宗教信仰者及少数民族人士。这是继一周前乔治亚州众议院通过944号决议案后，参议院又通过提案关注发生在中国的这一人权灾难。629号决议案由参议院规则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资深参议员 Jeff Mullis、 民主党参议员 Harold Jones 等14位参议员共同发起，得到了参议院跨党派的支持。在听证会上，参议院规则委员会主席 Jeff Mullis 说，我们很幸运生活在自由的国度，然而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大陆却因为坚持信仰而大量被迫害和被强摘器官，我感到我们有义务谴责，帮助制止这种侵犯信仰自由和滥杀的行径。通过这个决议案，我们可以向中共传达一个明确信息，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和虐杀必须停止。参议院健康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资深参议员 Rainey Antman 对发起人穆里斯参议员说，我曾在一家医院的肾移植部门工作，十分了解病人等待移植器官的迫切愿望。正在中国发生的群体灭绝暴行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为此我仅代表全体乔州民众非常非常感谢你推动这个议案。
3月20日，新世纪影视基地的开篇之作《密码》在2018年加拿大国际电影节中脱颖而出，获得最高奖。电影《密码》基于发生在中国大陆的真实事件改编， 取材于一位在现场目击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中国武警的证词。故事围绕破解电脑密码展开，在郑云协善与恶多方力量的角逐下，最后法轮功修炼者与正义人士共同揭露了中共的迫害。
3月28日，瑞士法语区法轮功学员冒着阵阵春雨，再次来到日内瓦市的马尔凯商业大街设立讲真相摊位，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并且向民众征集签名，呼吁联合国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后，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一位老年女士在听完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离开后，又特地折返回来，多拿了几份附有练功点地址的真相资料，表示要赠送给她的家人和朋友。
2018年3月份以来，瑞典法轮功学员每个周六持续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中心附近的卡拉普兰地铁站旁展开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横幅，摆上真相展板，演示法轮功功法，揭露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18年的残酷事实。一位身着长大衣的瑞典中年女士手指着展板说，我是一个医生，很清楚这事，这人体器官这么容易就得到了，而且数量之大，这就很清楚了。为了救活一个人而杀死另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做法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这是政府中共当局在杀人犯罪。他表示回去后会告诉他的同事和朋友，让更多的人都来关注此事，帮助制止这种残暴行径。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湖南湘潭市54岁法轮功学员彭时清曾经被非法判刑8年，2017年8月14日再次被绑架构陷。据悉，一审被非法判刑9年，公检法人员要他放弃修炼，答应可以少判几年。但彭时清严厉地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正法，绝不放弃。
辽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孔青春2017年4月被甘井子法院误判4年，同年8月17日被截入辽南新入监监狱，后转沈阳东陵监狱至今。近日得知2017年11月30日孔青春被东陵监狱狱警指使的犯人严兵殴打，致使肩膀骨头断裂，至今未愈。
河南信阳市光山县法轮功学员何元朗、简学富2017年12月分别被非法判5年、4年零6个月后上诉。信阳市中级法院两名法官无视国家法律，不调查、不核实、不公开复审，2018年3月9日到光山县看守所宣布维持冤判。何元朗44岁，先后遭冤狱7年多。简学富现年48岁，高中教师，2000年到北京去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而被非法判4年。2008年因收留被迫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母子又被关冤狱6年。
辽宁盖州市法轮功学员李德成被多次绑架，被非法劳教1年6个月，三次被判刑入狱，累计被非法判刑合计13年6个月。2012年中共协党开十八大，李德成被大连南关岭监狱迫害致脑干出血，昏迷不醒，于11月17日被送医院抢救，仍被戴着手铐。李德成全身瘫痪在床，共5年零4个月，于2018年3月22日晚含冤离世。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4月1日，澳洲维省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本地哥举行的一年一度复活节盛装大游行，天国乐团威武雄壮的演奏特别受到当地居民的欢迎。本地哥市议会复活节游行主任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马先生表示，我们对法轮大法团体的表演着迷，因为他们的队伍太美了，无论是乐团、花车、腰鼓、服装，还是缤纷的色彩，都非常美妙。
4月1日，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旧金山一年一度的复活节游行，受到主办方和观众的欢迎。 有请主办者旧金山联合街区协会主席艾莉诺·卡彭特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参加旧金山复活节游行。他说，法轮功的队伍是整个游行队伍中最棒的，无可比拟。我们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再次参加复活节游行，他们的参加让我们深感自豪。
3月25日，德国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绿嫩市利波公园里阳光明丽，微风和畅，法轮功学员一如既往地相聚在此一起练功。当地的周末信使报在3月31日的报纸上以心灵气境法轮功相聚利波公园为题报道了这次集体练功。
3月27日，鲁尔日报绿嫩市地方版以周日公园里的中国打坐为题，对此进行了图片报道。报道中说，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利波公园一起打坐练功，迎接春天的到来。真善忍是这个修炼方法的原则。1992年法轮功在中国传出，是根植于中国千百年的佛道两家的智慧。法轮功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周日11点到12点，法轮功学员都会在利波公园练功。
3月31日上午，丹麦法轮功学员一如既往地来到哥本哈根国王公园练功。下午，部分法轮功学员去位于哥本哈根西部的罗斯基勒镇，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和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
俄罗斯南部库班河畔的克拉斯达诺尔市法轮功学员4月1日在30年胜利公园内集体练功并发放资料，希望让当地人了解法轮功。
2018年复活节周末，加拿大多伦多地区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两次大游行。3月31日多伦多天国乐团参加了皮克林市复活节游行。4月1日天国乐团、腰鼓队和花车参加了多伦多复活节游行，赢得中西方观众们的热情赞誉。一位刚从大陆来到多伦多的中年女士一直在给法轮功的天国乐团、花车和腰鼓队录像。她说，我非常清楚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在国内就支持法轮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突破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阻挠，律师见到王淑英。带案律师会见当事人是一件很正常的活动，但是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一直罔顾这一法律规定，拒绝律师会见在押的法轮功学员。2018年3月23日，王淑英家属委托的带案律师突破重重阻力，终于会见了王淑英，成为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首例被律师会见到的法轮功学员。王淑英的家属陪同律师曾先后四次前往黑女监要求会见王淑英，均被监狱以所谓的严管期间不准会见，或同时要两名律师才能会见，或要向上级汇报等内部规定为借口，剥夺王淑英律师的会见权。律师要求出示不予会见的法律依据，监狱拿不出来，于是各部门相互推诿。对于监狱的违法规定，律师和家属分别向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和黑龙江省司法厅邮寄了要求信息公开的申请，希望两个主管部门出示不让律师会见当事人的法律依据。2017年11月3日，律师收到了黑龙江省司法厅的延期答复通知书，注明因情况特殊，不能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本机关决定延期至2017年11月23日前答复。2017年11月24日给律师的延期答复的文字是，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国家秘密，不予公开。这样的说辞显然站不住脚。2018年1月8日，王淑英的律师又向司法部行政复议，仍无回应。2018年3月21日下午，黑龙江省司法厅突然给王淑英的律师打去电话，告诉律师可以去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会见王淑英，但让律师撤回向司法部递交的那份信息公开的行政复议申请，即关于监狱之前拒绝会见的依据。律师回复，等我会见完再说。2018年3月23日，律师前往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狱侦科说要派人用执法记录仪全程录像，律师说这是违规的，狱警说这是我们的规定，否则就不让会见。 本来律师不想答应这些无法律依据的要求，但考虑近十个月的时间没有会见成功，律师做出了让步。从玉珍科了解到，律师在此监狱会见法轮功学员，这是第一次。多年来，黑女监一直阻止律师来会见法轮功学员。会见场所是在四楼一个供餐厅，律师会见时旁边是四名女检察监控。王淑英见到律师的到来，既惊奇又意外，情绪有点激动，但是有看守在场说话很受限制。律师与他简单讲了下申诉的历程和现在的情况，会见的阻力及复议等，他对律师的坚持很感谢。但当律师问到他在监狱有无受到不公和虐待时，多次被看守们打断，阻止律师继续发问。王淑英只讲了在刚来时坐小凳，一个姿势从早五点坐到晚九点，吃饭上厕所除外，就再也无法讲下去了，因屡屡被打断对话。看守们甚至动手要把王淑英带走，律师与王淑英在签了继续申诉的委托手续后，无奈只能终止会见。王淑英的精神及身体状态还很好，对申诉信心十足，更不认可有罪判决，希望家属和律师帮助他继续申诉。
河北邢台法院二审庭审，张梦杰对法官劝善。张梦杰，男，现年64岁，2016年9月被河北邢台桥东公安分局国保非法抓捕，关押在邢台市第一看守所至今已有一年半时间。2017年11月，邢台桥东法院第一次非法开庭，非法判刑5年。本人和家属上诉到邢台市中级法院，2018年3月30日上午，邢台市中级法院二审，公诉人宣读从张梦杰处搜查的物品明细等，指控张梦杰违反刑法第300条。律师辩护说，修炼法轮功完全合法。2011年3月1日，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公布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第五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所以法轮功拥有的一切书籍和资料都不违法，并当场宣读了世界人权宣言第18、19条，信仰自由包括传播、制作的自由，中国是世界人权契约国，应该遵守。律师从七个法律法规方面一一驳回指控，从抓捕到一审判决都是违法的。张梦杰当场也为自己辩护，自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道德高尚，家庭和睦，以真善忍要求自己。他表示自己修炼法轮功合理合法，应该立即无罪释放。请问各位，哪条法律法规规定不能修炼法轮功？你们谁能拿出证据来？连问了几遍，审判长和在场法官没有一个人吭声。张梦杰的女儿也为他辩护，整个庭审场感到特别正。在律师做无罪辩护时，连法官在内，全场都静静地听，特别安静。就连审判长制止律师发言时也是平和的语气。张梦杰的精神状态很好，满头的黑发。张梦杰最后说，现在都实行案件终身责任制，谁办案谁负责，你们不要冤判好人，这样对你们不好，一定要为你们自己的生命负责，要为你们子孙后代着想，为你的未来着想，希望你们有个美好的未来。审判长说择日宣判。法院外八点半后，法轮功学员陆续到来，有几十名法轮功学员纷纷递交身份证要求参加旁听，法官最后确定十人亲朋参加旁听。将近12点半，律师和家属才从法院出来，法轮功学员都围上去了。律师看到这个场面后一直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法轮功学员说谢谢律师。
军队系统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综述。自1992年5月法轮大法有李洪志大师在长春传出，社会各行业众多有缘人走入大法修炼，其中也包括军队的现役军人。因军队的严密性和特殊性，江泽民犯罪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后，导致大陆军队里的军人大法弟子遭到更为严重的迫害。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迫害元凶军委主席江泽民或军委副主席直接下令，军方迫害系统组织机构严密，把迫害当成政治任务，层层下达，密令军队服从，超越法律执法犯法，制定下发内部文件， 身体和精神摧残手段残酷，降职、降级、开除军籍或强制转业、复员，不惜投入巨大人力、财力、物力。法轮功学员家属和上下级株连严重，信息严密封锁等。江氏对军中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从425就开始了。公开打压一开始，解放军总政治部即发文件要求全军或武警部队认清同法轮功的斗争是捍卫共产党人的根本信仰。总政治部编写录制了大量诽谤材料和音像给军人洗脑，要求人人过关表态。军中自上而下层层建立了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体系，总政治部设立610办公室，陆海空二炮武警各部队以各军师团也相应建立了整套迫害班子。据法轮功学员回忆，2000年元月，他在福州军区的亲戚军官回家探亲，刚到家没两天，忽然接到部队电报要立即返回部队，认为有什么紧急军情。谁知返回后，部队召开秘密会议，下达江氏对军队里修炼法轮功者的迫害密令，军人不许练法轮功，违者不必上报，抓着就地枪毙。他的朋友怎么也不相信，这简直没有了军纪国法，随意杀人。军官亲戚说这是千真万确，他们师7月份开始进入紧急备战，随时准备开往北京抓捕法轮功学员，当时回家探亲，因事出差的都立即返回部队，他们部队一名师长就因练法轮功而离队返乡，师长都被迫不干也不放弃练法轮功。由于当时封锁迫害信息，导致信息不完整，据明会资料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7月迫害发生以来，在中国大陆军队系统至少有7人遭迫害致死或含冤离世，11人遭非法判刑，20人遭非法劳教，33人遭绑架，其中20人遭洗脑迫害，39人遭非法转业、强制复员等经济迫害，更有人数众多的军人被强制复员，难以统计。节选全文见明慧网。
村书记说，你们还不快点让他回家。2018年3月13日，为了让更多的百姓明白法轮大法好，得福报，71岁的河北保定市定州市法轮功学员王俊桥去东亭镇东亭村赶庙会，在发放大法真相资料讲真相时，被东亭镇派出所警察王少辉及另一警察绑架到派出所里，将他带的80元真相币及真相资料全部没收。两个警察让王俊桥坐铁椅子，看他不从，就问他真相币和大法资料从哪里来的。王俊桥说是从明慧那来的。警察们问不出缘由，警察王少辉就挥手打了王俊桥一记耳光。王俊桥就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王少辉害怕了，王俊桥还善意地给他们讲真相，警察们不听，就把他关在一间屋里待着。后来警察问明王俊桥是哪村的，他们就给他所在村的村书记打电话，村书记和他的老伴就去了。村书记告诉警察说，他又没做坏事，多少派出所他都进去过，都堂堂正正地出来了，你们还不快点让他回家。警察们听后觉得无奈，就让他回家了。
严正声明，本周22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1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大陆网友反馈，明白真相，不再迷茫。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我利用网络和大陆网友讲真相，网友们明白了大法真相后，都发自内心的想退出加入过的中共组织。有个网友听到我告诉他的自焚真相，来索取揭露自焚骗局的视频，看完分析案情的视频后，他还想要其他视频，我又传了火灾器官10年调查录像，他看完后回我，我是团员，我要退团。另外一个网友听到天安门自焚是中共造假，问我难道中共真的会这样做吗？我要看看那个视频。还有网友看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电子书后说， 看了你们推荐的书，深深地反省了一下，请为我指条明路啊。还有网友说，过去受邪党洗脑，对法轮功不了解，现在总算是看清了，感觉自己之前罪孽深重，我真后悔当初听信谗言。还有网友说，如果法轮功不好，为什么会存在那么长的时间？如果不好，别的国家为什么也会有法轮功呢？有个网友说的话更是让我非常的感动，他说，我认识一个练法轮功的一个老年人，我就感觉他人挺正常的，我以前在看守所认识的，他教我打坐，我脚踝痛，就是他教我方法的，而且我看他学历还很高，所以我对练法轮功的也没有以前那种看法了。听我讲述的一些真相后，他回复说，想为你们做些事，我昨天一晚上睡得都不安稳，我给我好多朋友说了，他们都觉得很对。一个网友能翻墙看真相，对我说，谢谢，我天天翻墙，天天可以看到，谢谢你，希望你再和别人说，感谢中华民国的同胞，谢谢你们，你们是中华民族的希望，谢谢。还有一位网友之前从自由门看过一些真相，当时他的同事都劝他不要看，他告诉我，当时看了是有点慌，匪共管得严，我同事劝我别看，这回他再次遇到我，很快就愿意三退。没想到9月3日退的，12月3日来找我说，把我全家都三退吧。前两天发生的事让我相信神的存在，没有神的庇佑，我已经非死即伤，而我居然毫发无损，一定是神在帮我。也有网友说，实话跟你说，小时候叫我入团我拒绝了，长大了叫我入党我跟他说不要侮辱我。还有不少网友三退后听到法轮功真相，都跟我索要学功的资料，事后对我说，最近练功感觉心静了不少，很多烦恼的事情都不怎么在意了，这功确实给我感悟不少，谢谢，谢谢您。我也叮咛他，要记得学法放第一位哦。有一位网友当听到我对其劝三退时说，为什么？共产党挺好的，我就是共青团的。我跟他说，为啥要退我跟你说说。他则回复说，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骗人。我接着说了共产党活摘器官的真相，他说，人体器官搞笑。我请他先不要抵触，每个人都有知道真相的权利，并提供给他安全的真相网站看看。看过后他告诉我，我看了，我答应你退出少先队，您能帮帮我吗？他退后又问我，可是听说法轮功是违法的。我则继续给他讲真相，最后他明白了，同意我说的法轮大法好，也接着说，嗯。还有很多感人的网友反馈，没能一一列举，陈述以上网友反馈，跟同修共勉。
春天的脚步，作者北京人春生。翻墙，天国乐团迎面走来，蓝天白云的服装驱散了心中的雾霾，深吸一口气，顿觉心清气爽，这就是仰慕已久的真实的法轮功。曾几何时，表妹去香港旅游，说看到了法轮功大游行，壮观美妙，像在做梦。一街之隔两重天，描述那个大乐团有华人不奇怪，队伍中还有洋人的面孔，个个文质彬彬，慈眉善目，笑脸相迎，那种真诚能融化南极的冰。嘿，终于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那个著名的黑人鼓手斯特林，当年在北京报纸和电视上看到过斯特林，说有一批西方反华势力到天安门广场静坐，打横幅“法轮大法好”。现在知道真相了，原来是人家练法轮功戒掉了烟瘾、毒瘾和不良嗜好，到法轮功的发源地说声法轮大法好，就被中共警察这顿拳打脚踢。当然，北京警察不仅对国外法轮功学员这样，对国内的法轮功学员就更心狠手辣。单位门口有一张画，上面有图有真相。北京警察夜半三更撬窗私闯独女宅，那个独居的女人叫周晶，也是法轮功学员。同在蓝天下，国内外对法轮功的态度如阴阳两重天，国外的翻墙看，国内的墙上看，当个好人还真是不容易。走在北京街头，看到法轮功真相传单，北京工商大学教师赵鑫被中共警察活活打死， 北京大学余宙被绑架后被中共警察活活打死，研究生邓怀隐失踪后被中共警察活活打死。愁了，在北京做好人就面临被中共警察活活打死，有的被活摘了器官。身边邻居也有练法轮功的，经常失踪，不是被中共警察绑架抄家了，就是被劳教的，还有六七十岁的老人。北京顺义有个20岁的小女孩叫杨丹丹，上班就被绑架了。年轻漂亮的女法轮功学员柳艳梅被中共警察迫害的生命垂危。哎，不能想了，想起来全是泪。有时也想，这天国乐团要是在北京大街上这么一走，那该多好啊，也就不用自己受累翻墙了。在北京翻墙挺不容易的，要躲过网警，都是实名制注册网址，需要胆量和智慧。虽然不容易，也得翻墙知道真相，省得给中共当垫背的。普通人图个什么？平安健康，但首先得活着。冥冥之中感觉这一天不远了。亘古以来邪不压正，就是这个过程很考量人心，必定还有像我一样对法轮功很看好的善良民众。法轮功是民族的希望、光明与未来。春天来了，天国乐团的脚步近了。
人心与因果，法轮大法给了我这个胰腺癌患者第二次生命。山东来稿，我是山东省临沂市一个70岁的妇女。7年前，家人发现我的脸发黄，眼睛发黄，很难看。于是丈夫陪我去县医院做检查，医生检查后说，胆里也满了，哪里都不好，去大医院检查去吧。过了几天，儿子和女儿带我乘车去市里做检查，取结果时，医生让女儿把我领走，没让我看诊断结果。儿子和医生商量好后，才把我领到医生那儿。医生骗我说，得的是胰腺炎，希望你住院治疗，回家商量商量。又说大便还要变白，浑身还要发痒。回家后丈夫什么都没问，接下来每天有人来看我，我心想病情肯定严重。那两天老想哭，肚子也疼。过了两天，一个法轮功学员知道我的情况后来看我，丈夫对他说，就靠你们法轮功救他了。学员说，看来你也挺相信法轮功，你怎么不练？丈夫说，他病好了我就练。我在1998年练过法轮功，那时我村就有练功点。天宫前我全身是病，常年感冒，流鼻涕，眼睛看不清楚人，心脏不好，小腿僵硬，走路艰难。一个朋友叫我去练法轮功，说去病神奇。第一次去我很费力才走到那里，可练完功后回家时走路轻松。练了4-5天后，我的双眼开始流泪，不停地流，流了3天泪，眼睛亮了，看人也清楚了。当时我的感觉是法轮功太神奇了。可是我修炼不到1年，中共邪党江泽民集团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丈夫非常害怕遭迫害，就不让我练功，把练功磁带也踩坏了，大法书也藏起来，有时还打骂我。我没有一个修炼环境，越来越放松，没按师父法中要求做，不是一个修炼人了。我又得了这么重的病，都是江泽民害的，我知道自己的病无药可治，我开始加紧学法练功修心性。不到1星期，全身及眼睛的黄色褪去。这时丈夫说，你以后什么也别干了，就练你的功，做大法的事吧。1个月后，我完全恢复了正常，家务活什么都干。我去邻居家串门，邻居告诉我，你现在好了。那时不敢和你说，其实你体检完，你儿子已经打电话告诉你丈夫是胰腺癌。医生说做手术得6-7万，即使做了最多才能活4个月，你家人就决定不做了。邻居也知道我是练法轮功好的，是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打了麻药的我被推出手术室。大陆来稿，我一直生活在农村，吃饭吞咽困难已有几个月了，吃一口得喝一口水才能把饭菜冲下去。妈妈发现后和我到了县医院检查，医生说是一种病叫贲门失迟缓症，要做手术，本县医院做不了，要去北京大医院。我们农村生活困难，又很少出远门，一家人愁坏了。想起了在省城的姨妈， 让他找了一家大医院的大夫，说在他们医院能做。2017年底，妈妈带着我找到姨妈去了医院，做了各种检查化验，第三天准备手术。姨妈是修炼法轮功的，身体倍儿棒。姨妈给我讲了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和被迫害的真相，并让我退出了团队组织，叮嘱我和妈妈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三天早晨我很紧张，在手术室外姨妈安慰着我，并一再告诉我进了手术室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说记住了。医生给我打完麻醉我就睡着了，等我醒来时睁开眼睛，感觉哪儿都不疼，就是头有点晕。姨妈看见我连声说，快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问咋回事，姨妈说医生给你打好麻药，正在准备手术时把我和你妈叫了进去，说他们在胃镜下看到病情比昨天做的 CT 好了很多，胃没有问题，手术可以不做了，如果同意请签字。我给你签了字，把你推回了病房。啊，是法轮功师父救了我，我们不用做手术了。回到姨妈家给我做了肉丝面，我急忙吃了起来，吃饭能顺利地咽下去了。在此我真诚地谢谢大法师父。
广东省连平县原政法委副书记谢春强遭恶报。谢春强，男，连平县皮头镇人，原政法委副书记，610办公室主任，高速公路办公室代理副主任。因贪污受贿几亿多，谢春森，谢春强的哥哥，于2017年6月27日被抓捕，已经转移司法。谢春强及其家族中另外六人一起被抓捕，表面上是受其哥哥的牵连，实质上是谢春强一意孤行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报应。谢春强从2002年任610办公室主任、政法委副书记，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在职期间操纵国安大队监控法轮功学员人身自由，监控电话、跟踪骚扰、绑架、抄家、洗脑、网批劳教。法轮功学员多次给谢春强讲真相，谢春强不听，他也知道善恶有报是天理，就是放不下从一个小商贩到镇长、610办主任、政法委副书记、高速办代理副主任等，靠其哥哥的势力得来的官位。谢春强一意孤行参与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善恶到头终存报是宇宙的法则，任何人都逃脱不了。他的赃款要退，房屋张贴拍卖，同时还牵涉到人事局谭永健，因谭做谢春强假材料。谭永健被查找，害怕被追究，年纪轻轻48、9岁的人在他祖宗坟墓自杀身亡。法网恢恢，迫害好人到头终遭恶报。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拿起笔证实大法的美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3月29日。第19届法轮大法日即将到来，风雨中大法弟子们又走过了一年，在这一年中，大法弟子们学法练功，心性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反迫害救度众生中也会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明慧编辑部每年给我们提供交流的平台，在交流中我们比学比修，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同时也向世人展示大法弟子的精神面貌，学法后用真善忍标准做人，心态改变后对家庭对社会所起到的正面作用。所以许多大法弟子都应该参与进来，拿起笔证实大法的美好。现在征稿通知已经发下来20多天了，有很多同修还没有动笔，当然原因众多， 有的同修觉得自己没修好，没啥可讲的；有的同修觉得自己文笔不好，写不出来好文章；有的老年同修不会写字；有的同修觉得自己的文章不会发表；有的同修认为自己以前也投过稿了；有的同修很忙；有的同修想下次法会再投稿，等等原因也就不写了，把自己当成了看客。这些想法都是不对的，我们都修炼这么多年了，哪个人没有一些真正的改变？哪怕是对一个人，对一件事，学法前后也是有本质的变化的。这些变化不都是大法带给我们的吗？不是师父教我们的吗？为什么不拿起笔来证实法呢？当然，首先我们要放下能不能发表这颗心。能发表是师父觉得我们的心得能够对别人有所帮助。我们不是在这里求名的。这些年中，明慧网发表的文章都是非常朴实的，没有那些个人的显示心及党文化的因素在里面。不能发表，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向师父汇报一下自己这些年的心得呢？当然，我们也得承认，由于心性高低的不同，表现出来对一个问题的理解也不同，过关效果也不同。但是我们不是搞一刀切，我们是跟自己的过去比，跟没学法前常忍的时候比，学法后道德提高的表现，不就在展示大法的伟大吗？试想，我们家的孩子考试的时候，因为自己不能得高分就不交卷了，我们老师和家长是什么心情呢？这种行为能够原谅吗？如果都这样想，年年也就是那几十个修得好的同修参加法会，那这个法会还召开干什么？师尊是什么心情？我们学法小组有一个后得法的同修，写了一件修去对婆婆怨恨心的事，语言很朴实。还有一个老同修没念几天书，写字很费劲儿，有些用拼音带，还有错别字，但是也写了好几页的心得。他知道认识很低，不能发表，但是想作为大法弟子，自己该参与其中。本人也是克服干扰，尽快成稿。写到一半的时候，师父梦中点化发正念的威力，鼓励我继续写。同修们，赶紧放下那些人心的干扰吧，拿起笔来证实法，这是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每一次机会都非常难得，为什么不珍惜这次机会呢？我们都知道，密勒日巴尊者给弟子们讲自己修炼的故事，就是在他的世界中给众生讲法。当我们圆满回到自己世界的时候，众生问我们都学了什么，我们跟他们说什么呢？我们不惭愧吗？趁着还有十几天的时间，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己的经历去谱写一部心路历程，为法轮大法日增光添彩吧。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生死就能破除邪恶的迫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3日。离中共协党召开19大还有9天的那天下午，我把用于讲真相手机打开播放着，并准备在电脑上做事。听见敲门声，我打开门，一个陌生女人，后来才知道她是国宝副队长，笑嘻嘻地说，查一下水电。左边站着的是小区的水电工，身后站着一个陌生男子。我的反应是警察，迅速把门关上了。那个女的在门外抱怨，怎么把门关了？我说，查什么水电，从来没有进门查过水电。她说，你家漏水，楼下反映到物管了，我们来看看。从他颠三倒四的话中，我更加肯定他们是警察了。我知道旧势力安排的邪恶考验来了。一，警察坐在我家听我讲真相。我一边关掉手机，把相关的东西和设备简单收拾一下，一边和他们对话。他们承认了是警察。 在门外焦急地催促让我把门打开。我一边录音，把录音发给了未修炼大法的家人。这时我想，好吧，就来听听真相吧，平时还没机会给你们讲真相呢。我把门打开，嚯，进来七八个便衣警察，坐下没说两句，拿出一张检查证，打印着我家详细地址，还盖了某某公安分局的印章，说依法对我家怎么怎么样。我把心一放，不管他，我就开始讲真相。几个警察开始检查我家，另外几个陪我坐在沙发上听我讲。一个警察说，你们听听某老师给你们讲讲课。一个很斯文的年轻警察问我，你们说中共活摘器官是真的吗？我说，你在百度上搜一搜哈根斯，这是薄熙来和他老婆在大连搞的一个尸体加工厂。中国人没有捐赠遗体的传统，那么多的尸体哪来的？还有怀孕妇女的尸体，请你想一想，为什么王立军叛逃后七天这个厂就关了？他沉默一会儿又问，那为什么审判他们时没提这事儿呢？我笑了，如果把这事儿公开出来，那共产党还能存在吗？肝、肾、心脏移植几天就能提供，说明存在着庞大的人体器官库。现在中共控制媒体，无法独立调查，将来一定会真相大白的。他又说，昨天他还接到法轮功学员的电话让他退党，这是违法的。我说，宪法赋予我们批评、检举、申诉甚至控告的权利，说共产党不好是合法的。他说，宪法也规定了共产党是执政党。我说，是啊，但是宪法也规定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凌驾于宪法之上。他无语了。换个话题，他又问，你们师父说小府有个法轮，有人把肚子剖开找法轮。我看他们的确是被蒙蔽的，耐心地说，法轮不在这个空间，并从科学的角度给他们讲什么是另外空间，人肉眼看不到的、摸不到的都是另外空间，比如手机信号、收音机、发报机的电波，还有红外线、伽马射线等等。你们知道铅能隔绝放射性物质，为什么？因为铅的密度大。你们看这张桌子，我的手无法穿过它，但却无法阻止另外空间的这些物质穿过它。假如有的生命是这种形态组成的，那它从我们的身体穿过，不是同样没感觉吗？警察若有所思。另一个年轻警察问我，听说你们师父很矮。我又笑了，邪党真是造了不少谣。我说，我见过我们师父，我身高1.75米，师父高出我半个头。我翻开他们拿过来放在茶几上的红银，翻开苦其心志一页给他看。我说，这是我们师父写的隶书。他很惊讶，不可能吧。我笑着说，画也是师父自己画的。他更惊讶了，说，你们师父不是吹小号的吗？我说，是会吹小号。熟悉师父的人都知道我们师父多才多艺。年轻警察继续问，你觉得练法轮功有什么好处？我说，我要不练，我可能是另一种身份和你们见面了。他不解地看着我。我说，我年轻时结交的朋友有吸毒的，有的在坐牢，有的已经死了。我要不练，我可能跟他们一样下瘫了，就是人们常说的没救了。但是现在我没有，不但没有，师父让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还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家。我就讲了我的孩子如何孝顺、懂事、乖巧和成绩优秀。他们说，你孩子真乖啊。我说，因为我对他从小就是用我们师父教的去教育他。他说，你练了多久了？我说，20多年了吧。他很惊讶，你见过你们师父咯？我又笑了，说，是啊，我参加过94年师父的广州第五期传法班，师父不动手，讲法的时候就给听法的人去病。这时一个警察想抽烟，问我抽烟吗？我说，谢谢，我不抽。 接着就讲了师父在传法班上讲法时就把我的烟瘾去了，并治好了我的胃病和失眠便秘的神奇经过。我又讲2001年我从洗脑班回家时，我在洗脑班没做好，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回家成了常人，浑浑噩噩地脱离大法两年多，还使妻子做了两次人工流产，影响了救度众生。体重从150多斤暴减到120斤，面黄无力，腹泻便秘交替。我没去医院，上网查疑似直肠癌症状。我就是学法练功闯过了生死关的。那时候我的手指和腿疼痛得无法弯曲，现在都好了。说完，我不由自主地望向窗外，心中充满对师父的感恩。我说就凭这些，我都永远感激师父，我都相信师父教我走的是正路。他们看着我默默无语，我讲的时候声音很大，目的是要让那几个检查的警察也能听到。后来就是这个年轻人晚上给我送来一盒炒饭，我真希望他们能明白真相，得到师父和大法的救度。二，利用所谓审讯讲真相。晚上三个警察对我进行所谓审讯，还有两个协警坐在门外，我给这两人讲真相，蒋伯熙来、王立军、周永康、李东生迫害大法的下场。警察却说我们是国家机器，他们真可怜。我说你们是国家机器，但你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你也有家庭，也有亲人，也需要有个幸福生活，你们知道吗？你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他惊讶地睁大了眼睛看着我。我说这是我们师父说的，不记得师父的原话。我就讲我修炼大法后如何看淡名利，不收回扣，善待他人，助人助学等等。他说你觉得好就通过正常渠道反映，为什么要干违法的事？我说江泽民利用权力镇压我们时，我们也相信政府，向直辖市政府上访过，但是市政府回答说这是政府的决定，那么我又到北京向政府依法申诉，结果是将我遣返回来关押到洗脑班。他无语了。他又问，那你曾经被处理过吗？我说是啊，非法拘留15天，然后在洗脑班被非法关押8个多月，在北京的派出所和看守所遭到殴打。2015年最高检公布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后，我将江泽民控告了。他认真地看着我，你告了江泽民的？一个警察出去很快拿来我的诉江状，边看边说，你说的和你写的基本属实。后来他说法轮功被民政部取缔了，是非法组织，你知道吗？我说法轮功没有组织，我们是个人信仰，受宪法保护，民政部无权取缔。而且199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惩治邪教的决定没有提法轮功，因此根据刑法第二条罪刑法定的原则，法轮功不是邪教。记录的警察说，这么多不记了吧？我知道实际上是他怕记下我讲的真相。我说你不记我就不签字，他就又开始记。当我看笔录签字时，问是否有补充时，我就又写上信仰无罪，修炼合法。有同修交流零口供，我想笔录也是讲真相的渠道，警察的领导也要看，还有国保警察等等人，要让他们知道迫害是非法的，同时震慑他们，不让他们犯罪，所以我不想放弃这个机会。后来问我的警察还跟我聊天，我告诉他我们大法弟子被残酷迫害这18年却没有一例用暴力报复社会、报复伤害我们的警察的，我们用慈悲和宽容善待伤害我们的人。大法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本身就说明法轮大法是正法。这是他说某某教不行，搞暴力，西方宗教也不行，也搞过十字军，只有信佛的人才最善良。看来他有善念，有知识，懂得独立思考。 很晚的时候来了一个50多岁的警察，国保大队的政委，表现得很亲切，搬把椅子坐在我旁边，夸我年轻帅，然后大谈写党烈士的英勇，让我像他们一样才会得到他人的敬佩。我看着他，觉得他真是可怜。他的目的是要我说出资料的来源。我说，某警官，涉及第三者的问题，请你就不要问我了，我不会对你说假话，但我也不会对你说害你的真话。他有点不清醒，说，你不要管我，我不怕。我说，你不怕，但我要为你着想。我就又讲了薄熙来、王立军、周永康、李东生迫害大法的下场，讲现当政者步步收紧的政策，讲江泽民的下场。他说，我也最讨厌江泽民，但他不死心，还是要我说出其他同修，并开始在语言上对师父和我不尊重，威胁我将我的工作除脱，方言搞掉的意思。我正告他尊重我们的师父，不然我们无法谈话，请他不要干害自己的事。我说，刚提到柏林墙倒塌以后，一个东德士兵被审判，他立即打断我的话说，我知道，枪口抬高一寸是吧？我点点头。他说，你要说出来，我的枪口才能抬高一寸啊。他不悟。我笑着说，我说的越多，你的枪口越不好抬。他不说话了，自己找个台阶儿。你好好考虑考虑，我们下次再谈。我说，好的，你年龄比我大，时间很晚了，你快回家休息吧。我双手合十和他道别，并打出一念，愿你明白真相得救度。他笑着走了。三向内找。深夜躺在派出所留置室的混凝土床上，我心里很难过，修了这么多年，10月1号还和孩子的舅舅争执很凶，表面是因为他又说我们大法不好，我失去了耐心，没忍住。几天来妻子吵我，跟我打冷战，我虽然没和妻子吵，有时心里很委屈，我对他们这么无私，他们这样对我。虽然当时我察觉到这些肮脏的心，正在去掉它，就来了今天的事。现在找找自己的色欲心、争斗心、怨恨心、安逸心、名利心、愧对师父。一晚上我就是向内找、背法、发正念，想起同修们说的，进去了才后悔学法少，真的是。有时冒出，判了刑老婆会等我吗？工作肯定没了等等念头，我马上否定他，就是你想利用所谓的考验我来毁众生，你不配。我不好的地方我会修，我有师父管，你们管不了。我请师父帮我，并发出强大的正念除恶。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我告诉大家，真正的你自己在把握着，但是力量不够，甚至无能为力，因为宇宙就是力远远的更大，你又被三界的凡理埋着，所以就得师父看着你，帮助你把握着这一切。不止这些，最根本上我把握着一切，包括从无到有，那都是不能用人的语言来举例子来说明的了，是用什么方式也无法说清楚的了。那力量最大，衬托着一切生命，衬托着从微观到宏观的一切，都在控制之中，不管是多高的神都控制在那里。我感到师父就在我头上方左侧，我心里没有了怕，没有了怨，没有了牵挂。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就是这个区别。我就抱着一念，一切都由师父安排，到哪里我就是讲真相救人。第二天早上，因为我不签所谓的证据保全清单，一个年轻的副所长怒气冲冲来了，歪斜着眼睛冲我说，怎么，你法轮功睡了一晚上怎么了？我说，请问怎么称呼啊？他盯着我说，他是主管刑侦的副所长某某。我笑着说，某所长你好，这个我不能签，后来我还是签了，不一定做得对。签了不是害你们吗？ 昨天我跟他们说了，他不耐烦地打断我，他们几个憨包才听你说。我给他讲本市公安局前几任局长遭报的下场，他故意说不认识，不知道，他刚到这个公安局工作，还吓唬我，你知道你是什么案件吗？我笑着说我知道。他奇怪我怎么不害怕，声音降了几度，是国宝案件。我还是面带微笑地看着他说，某所长，我希望你善待大法，有一个美好未来。他一脸无所谓，我就管每个月这六七千块钱，我就管我干的这个工作。我口气很真诚地说，某所长，你的工作只是工作，下了班你把警服脱了，你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你也有家人孩子，你也希望他们幸福吧。法轮功学员做好人，不是让大家都受益吗？他一下愣住了，慢慢地低下头，嗫嚅道，我只能保证我的孩子不这么做。后来他再来找我，说话的语气神色全变了，对我客客气气的，还帮我分析利弊。开始我并不相信他，警察伪善的太多，不能轻易相信。回家后知道他说的大部分是真话，他真的感受到了大法弟子是真的为他们好，大法弟子修出来的慈悲解体了他背后的邪灵。中午他在派出所食堂给我拿来一盒饭，我给他钱他不要。四，回家与反思。下午他将我移交给户籍地派出所警察，我双手合十向他道别，并向他打出一念，希望你明白真相得救度。他闪烁着激动的眼光，与初见时的他判若两人。户籍地警察找过我几个月了，打电话来我不接，发短信给我让我去派出所，我故意把他当诈骗的短信给他回信，我的目的就是争取主动，让他自己说出来，我好给他讲真相。他只好又给我发信说找我是因为修炼大法的事，我就给他发了一个很长的信，通电话有干扰，发电话短信他还有机会反复看。我给他讲从法律上修炼大法的合法性，县党魁对江泽民集团的清算，大法红传世界的美好，我修炼的亲身经历，最后我请他审时度势，善待大法，希望他和家人未来幸福。直到我被移交这天之前，他再也没有找过我，他已经明白真相。他把我接到派出所，做了一个简单的笔录，叮嘱我在家练，别出去，然后开车把我送回了家。被非法关押约22个小时，在师父的保护下，解体了旧势力的邪恶安排，我又自由了。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我只是从修炼这个角度上讲，真的心里不装着害怕，坦坦荡荡做着该做的事情，堂堂正正地走在神的路上，没有害怕，警察也是等救的生命，来了我给你讲真相。回家后学到师父的这段法，我被师父的宏大慈悲感动得流泪，反思这次迫害，更清醒地知道了修炼的严肃，一丝一念都要警觉，不符合法的观念、思想、念头、业力都是不能留下的。师父在金金要旨坚定中讲，修心断欲，明慧不惑乃自负，旧势力安排的邪恶考验来时不要慌张，要相信师父和大法的威力，个人悟道向内找是否定旧势力的首要大事。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因此这种所谓的考验师父不承认，我们也不承认。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告诉我们这么做，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向内找是找到否定旧势力所谓考验的理由，执着心，从而破除邪恶的迫害。一个很重要的基点是不让旧势力操纵警察犯罪，目的是为众生着想，而不仅仅是想回家。在磨难来时，更是要清醒，放下自己的名利情， 从师父正法的角度，救众生的角度想问题，不管什么结果，都由师父安排，才是否定旧势力的迫害。这样走到哪里，我都是讲真相救人。放下了生死，我的正念越来越强。第二天，我已没有了被关押的概念，就是想给遇到的人讲真相。师父在《金经要旨二录》中说，目前大法弟子正处在正法时期，旧势力的表现构成了对大法弟子最根本最严厉的考验，行与不行是对大法与每个大法弟子能否对自己负责的实践，能不能在破除邪恶中走出来正实大法，成了生与死的见证，成了能否圆满正法弟子的验证，也成了人与神的区别。作为大法弟子来讲，维护法是理所当然的。有一个看守我的协警开始对我很不屑，你们都是无所事事，你们中有几个暴发户？我耐心地给他讲了很久的真相，后来他对我非常客气，对待警察和协警要有慈悲和智慧，必要时要有威严。当然我们要了解常人的法律。第二天我故意问，延长留置了吗？已过12个小时，最长不能超过24小时。走时警察特意注明传唤时间，让我签字按手模。过去他们根本不管，随意非法关押。掌握他们在大清算的背景下的不愿作恶的心态，慈悲地为他们的未来打算，绝大多数警察都会清醒，信师信法，放下生死，慈悲理性地对待警察，就会解体操控警察的邪恶。我不签所谓的证据保全清单。一个警察咬牙切齿地说，我想弄你两下，看你又笑嘻嘻的。我笑着关心他，某警官别生气，怒伤肝，对身体不好。他一下泄气了，摇头叹息。这次迫害表面原因是真相手机被定位，因这一段时间要在电脑上做其他项目，觉得都是正实法的事，在家做也是一样，自己的安全意识不强，有依赖心安逸心造成的。虽然破除了邪恶的迫害，但造成了很大损失，经书、电脑、手机，直接影响了做三件事，这是教训。这篇交流也是探讨，我还有很多方面做得不足，能跟师父走到最后的保障是大法。我们心里装着师父和法，以法为师，成就师父要的，我们一定是新宇宙的觉者。谢谢师父，何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再去度寂心》，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3月29日。七年前，我写过一篇《去掉度寂心》，发表在明慧周刊上。七年后的今天，我还要去掉度寂心，还是和同一个人，还是同一件事。原因是我和同修 A， 我们两个不一样，我们两个处处不一样。我这些年遭遇病业被抓，再遇病业被骚扰，反反复复。他这些年无任何迫害，我这些年从不精进到精进，从不会向内找到主动学法修心，真的一步步好起来了。他这些年俗世缠身，渐渐连学法小组都不来了。我这些年在正实法的项目中进展缓慢，我的项目可有可无。他在同类项目中一个人撑起大半个项目，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事情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去年我带着恨铁不成钢的心和同修 B 说同修 A 忙于赚钱不精进，正巧赶上 A 误入传销，打工薪水被拖欠，这几件事加在一起，同修 B 就理解为 A 家境贫困，告诉了外地同修。当时外地同修就打算资助 A， 我想澄清此事， 但是矛盾于他生活上宽松了，是否就会精进，拖拖延延的就拖过去了。今年就更糟了，外地同修一段时间没有得到他的消息，或许以为他生活更窘迫了，再次和我提出通过 B 给 A 钱。我找同修 B 提出澄清，这次同修 B 又不想澄清了。今天我是带着次次的心去学法小组的，心想他不是贫困问题，是修炼问题，钱能解决吗？同修 B 说，咱们还得管他，还得去找他。我说我不去，我都拉他十年了，他光做事不修炼，这是在杀鸡取卵。再说了，他不精进，不是也没受到迫害吗？起的作用比咱谁都大，不用咱管。我就这样愤愤不平的到学法结束。回到家，我开始捋顺，我这是在妒忌他和我不一样啊。我看起来精进了，我坎坷不断，他看起来不精进，他一帆风顺，这是不公平吗？不是，这是修炼路不同。选自红银二五组。我遭受的迫害都是摆在明面上的，我被非法抓捕了，我过病夜关了，这些谁都看得见的迫害容易令人警觉。他家庭磨难重重，上有老下有小，个个不省心，加上识不破的观念，认不清的执着，沉浸在名利情里头年复一年。这种不易察觉的消磨难道不是迫害吗？当然是。由于我总是拿功劳大小、被抓与否当标准，忽视了旧势力向同修捅过来的软刀子，光是一味地埋怨同修为啥不精进。师父说，你们是修炼人，这句话不是说你过去、曾经，或者是你的表现，这句话是说你的本质，你的生命的意义，你肩负的责任，你历史的使命，这样你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选自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既然我们是天生的大法弟子，精进就是必须的，那不精进背后一定是有原因的，其实都是旧势力迫害的因素，或者这样或者那样，形形色色，具有迷惑性。同修 A 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他被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孩子上学、照顾老人等等琐碎日常拖累下去了。由于仿佛家家都这样，人人都如此，才最不易识别，最不易突破。我捋顺了这些，事情变得明朗起来，我还得拉同修 A。 之前我的那些怨气是在妒忌我修得那么难，他为啥和我不一样，原来是我在妒忌同修。由此我对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又有了一个新的理解，我精进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向内找也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帮同修还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别人没有必要和我一样，每个人都是走在师父安排的不同道路上，同化大法，殊途同归。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